迪拜的酋长就处在一种特殊的这种身份困境当中，他在任何一个方向来说他都是一个边缘人。你有了好问题才有好答案，不是这种边缘人的话，实际上你就很多事情对你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首先咱们去看一下这些世界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它通常都是几种资本的交汇点。那么迪拜它实际上就可以设想自己是否可以成为石油资本跟白人资本的交汇点。说迪拜其他地方用的还是当地的法律，但是那两个楼里面是英国普通法。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大观天下志制作播出的播客东腔西调，我是何必。这一期是施展老师的列国志的第六期，在接下来的几期中他将带我们领略西亚近东这样一个非常别致的地方。那今天我们依然请到了外交学院的施展教授。
大家好，我是施展。
施老师，在前五期中您是由近及远跟着您的旅行脚步走了东亚东南亚的几个国家，这几个国家其实几乎都有一个核心的主题，就是他们与中国之间的关系。
嗯，对，因为对这些国家来说，周边这个国家太大了，大到了就是你根本无从逃避的一个状态，你无论如何都必须面对它对你的影响。这就像一个池塘里面一群小鸭子在游泳，突然闯进来一头大象的话，这个池塘里面这小鸭子他想不在意这大象也没有办法，他必须在意，很容易就会大象弄点什么水花，鸭子就被挤出去了，或者有可能就被踩到了。所以对于周边这些国家来说，哪怕你是个大点个头的小鸭子，跟这么大个头的一个国家相比，你也还是个小鸭子。
嗯，那从这期开始呢，您打算带我们去领略您之前走过的西亚和近东这一带的国家。
对，西亚、中东、近东，就是这些地方它离中国相对就比较远了，在历史上它受中国的影响就少很多，当然现在是很多了，因为现在走到世界任何地方你见到到处都是中国人。我印象特别深，有一次我在意大利，2006年的时候我第一次去意大利，结果在佛罗伦萨街头，我就在那儿路边摊儿，我就看那儿卖东西的，我想买一个特别小的那种相机的小支架，然后看路边摊有那儿在卖的特别便携的那种手提式的相机支架，我就问那个摊贩，我也没抬头看那卖家，我就低头看那货，然后我用英语问他，我说这多少钱，就那哥们用汉语告诉我5块。哎，我一听，哎，我乡音，而且是东北话，抬头一看是东北老乡，就遍地都是中国人，就是那还是06年的时候呢。然后以及后来我到非洲啊什么到很多地方去，也是你走到哪儿都能看到中国人，当然首先是那边中国人太多了，所以这方面影响力很大。不过在历史上中东啊近东啊什么，它跟中国的毕竟太远，影响也有，但是就不那么直接了。
其实纵观整个亚欧大陆，我们在人为的行政区划上将它区分为亚洲和欧洲，但实际上从文化区分上来说的话，它并不是两块，更多的是三块。其实欧洲主要是这个基督教的这一部分，而中间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西亚、中东、近东这一块是伊斯兰文明的核心区。那再往东其实就是这个东亚，以儒家文明为中心的地区
啊。不过要这么分的话还应该再分出来一块，就是印度
啊。印度作为一个南亚次大陆，而且相对于整个欧亚大陆来说，这一块南亚次大陆也是在地质时代上最晚并入到亚欧大陆。
对，而且要是去聊东南亚的话，到那边你能看到它是印度和中国两种文化交错的地儿，就是没有办法把印度简单的归并在东亚里面。
这也是我们上一期聊到柬埔寨和泰国里
面
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对，
这一次我们聊西亚的话，你打算最先聊哪个国家？
咱就从我这个旅行的顺序来聊起，先从这个阿联酋。
那阿联酋您是在什么样的时间、什么样的一个契机去的呢？
实际上我在阿联酋真的就是纯走马观花，那是2012年的时候我到沙特去开会
啊。这已经九年了。
对，到现在九年了。那还是2012年的差不多春天吧，那到现在都九年半了，九年半没去，不知道那边变成什么样了。那次我是到沙特利雅得去开会，然后飞机要途经在迪拜转机，迪拜转机那个转机时间还有一段时间，所以我就办了一个过境签，我就说我到迪拜出来转一下看一看。那时间就很短嘛，也就是大半天的时间。 所以大半天的时间在迪拜呢，就是绝对的走马观花，但那也是很震撼，而且是很有收获，特别的吃惊，特别的意外。
其实对于中国人来说，阿联酋这个国家相当陌生，似乎跟我们没什么关系。
还是有关系的，就是足球场上经常会碰到。我记得我上中学的时候，那会儿看到中国踢阿联酋，经常还是哎呀，这是一场硬仗，但是中国人还是能拿下。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每次都是留给中国队时间不多了。
这一次其实中国刚好也是在他的邻居卡塔尔在踢世预赛，
这留的时间也不多了吧？
几乎没有了
啊，留时间了吗？
留了，还是能炸吧两下的。整个亚洲的足球的状况几乎跟亚洲的文化版图十分相似。那个时候大家在哀叹国足的时候，就是说这个望望头上天外天，踢踢脚下沙伊日韩，就东亚有日韩，西亚这个有沙特和伊朗，这刚好是这样一个非常对张的这两个文化版图。
沙特以前也还能踢一踢，我估计现在也够呛了。伊朗是一直不踢了。
回到阿联酋。阿联酋这整个国家对于中国人来说，可能只有它的国名会让大家比较疑惑，叫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对
啊，顶多这么一惊。但是随着您去的那个城市迪拜，这个城市反而对中国来说是越来越熟悉，特别是随着现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的这些视频博主们越来越多的发来了关于迪拜的这个视频形象，
各种炫富啊，或者就是你到那儿去看人怎么土豪什么的，我还没怎么看到过。看来这个
您还不够下沉
啊！对对对，
一方面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哈利法塔，
对，
世界第一高建筑800多米、嗯。那在我们的视频博主镜头下呢，就是迪拜最著名的豪车坟场。那遍地都是豪车，而且往往是在中国人看来只是轻微的剐蹭，那在迪拜人来说这就不要了，
不要了是吧，
直接扔在这个坟场里面。 BBA 只是入门级别，超跑那是常态。
实际上我在中东，我看那些阿拉伯人开车，我就觉得这太容易剐蹭了。那个城市的主干道，就是城市市中心的主干道，开车都能开上上百迈啊，就那看着特别吓人，那种呼啸而过的速度，就这种开法的剐蹭，这太常态太容易了。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阿联酋特别是迪拜，一提到所谓的酋长，大家都想到那些富庶的阿拉伯王子开着跑车，跑车的后窗户还能伸出一只豹子头或者狮子头，
嗯，
这是非常典型的大家对于阿拉伯王子的炫富的印象。嗯，大家就很好奇，为什么阿联酋这个地方，当然整个海湾国家有石油的大家都很愿意炫富，但是阿联酋特别是迪拜能够给世人这种过于炫富的感觉，就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如此的豪横。
我觉得迪拜这个地方很有意思，就是它的品牌营销做得很好。我觉得现在是不是在世界上迪拜的名声比阿联酋都大了，对我个人来说是这个感觉。
对，他日常出境的这个频次显然要比阿联酋这个国家更高。
对，当然他本身也是个联合酋长国，所以就是国家的那种属性那种认同感未必有那么强了。但是确实迪拜这个地儿他的出境的频率特别高，因为迪拜他的品牌营销做得特别好，那么他需要有一系列的标签，通过这些标签来把他这个城市的品牌给打出来，包括就是你怎么豪横，怎么这个富得流油等等这一系列的，怎么样挥金如土，怎么样炫富，这个差不多就成了迪拜的一个城市标签了。当然迪拜本身我在跟当地人聊的好像那个生活成本什么也不是那么高，就是高到那难以想象什么也不那么高，反正现在实际上北京上海什么生活成本也很高了，也不低了，所以就是在迪拜就不感觉很难想象的那种状态。但是迪拜确实会有刚才你说的那种豪车坟场啊等等那一系列的吧，他通过这个营造出这是一个挥金如土的地方，营造出这样的一个意象。而一旦有这个意象，那么此时你是否在迪拜有你的一个存在感，就是说对于那些富豪啊，你在迪拜是否有你的一个存在感，这是你是否够富豪的一个表征值。所以我觉得迪拜是在这方面它的城市品牌的营销做得特别好。就迪拜的酋长来说，我去过迪拜之后，我挺佩服那酋长的。咱也没见过他，我也没认真的研究过他，我只能说我的一个直觉猜测，就这人是一个非常有头脑，他不会是那种啥也不要，我就是要炫富，他不会是那样的一个套路的人。
所以迪拜城市如此繁华的背后，您认为还有着除了经济以外的其他的因素？
对，不过那个我还是可以先聊聊我对迪拜的那种炫富的我那种直观的感受。
对，当时您都去了哪儿？
当时去了哈利法塔，这肯定要去，
嗯，
然后它有一个那我时间太长了都记不住那个名字了，反正那个地方是这个又有水又什么的，很拽很漂亮。然后还去了它的一个这个类似于大排档一样的地方，到那吃饭。不过那里面的设施都非常之好，环境条件都非常好，在那儿吃的一个印度餐。然后就是我们从机场去往迪拜市中心的时候，这一路上你就是感觉这城市建得非常漂亮，非常之豪华，建筑非常之现代，而且就是绿化也非常好，绿草如茵，然后绿树如盖，你觉得很好的一个状态。然后那个进到哈利法塔里面之后又给我镇住了。哈利法塔的我都记不清了，是一层吗还是那个二三层啊，反正是它那个比较靠下的位置，是一个大商场，商场的正中厅是一个水族箱。我那水族箱特别夸张，里面有鲨鱼，就是你很难想象在一个商场的中间的水族箱里面是有鲨鱼的，而那鲨鱼不小，有潜水员在里面不停的得去那个侍弄那些鱼，就是看到那个水族箱你就特别的震撼。当然它的那个水族箱实际上就那规模来说已经可以算是个水族馆了，你要去看到那鲨鱼的话，旁边还有几条那种类似于就是水下世界那种通道什么的，你可以从那儿那么绕过去可以看一看，整个那感觉就是非常之震撼，非常之豪横。然后我们坐着那个电梯一直到哈利法塔它的那个观光层，观光层的高度我记不太清楚了，应该是500多米吧，它总高800多米，但它观光层没有到顶，就是500多米的高度。那电梯也非常之快，而且那电梯的质量真好，就是非常之快，但是你感受不到什么明显的加速减速的感觉，就是一路狂飙上去，但是非常舒适。然后出来之后站在观光塔上往下看的时候，那一下是把我给震住了。因为你纯开车在地面上走的时候，你看周边你会觉得这个绿化非常好，就是树啊草啊什么的都非常漂亮，但你站在那哈利法塔上往下看，此时你可以有一个俯瞰的视角了，你才会意识到原来那些树草什么的全都是靠人工强行在沙漠里面种出来的，那个树啊草啊旁边就是沙漠。然后你看到所有那些特别豪华的那些特别奢靡的那种现代建筑，什么特别后现代的那些建筑全都是在沙漠里面，就是纯是在沙漠里面生搞出这么一个现代城市，然后也不惜任何代价存在沙漠里面种出来那些树种出来那些草，我都不知道他要维护这些东西它的成本得有多高。所以我就是从上往下看到这些的时候给我彻底震撼住了。汉语里有一个说法叫做沙上建塔嘛，你会觉得沙上建塔是一个很没谱的事儿，这些东西你看上去漂亮但很容易它就垮掉了。但是在迪拜往下看的时候，那一刻你就会特别的感慨，居然沙上建塔真的就能建起来，而且是一个能够吸引全世界目光的一个，不仅是塔了，整个城市以及这城市当中有世界第一高塔哈利法塔，那一刻真的是特别震撼。然后正在那震撼的时候，此时他的礼拜的时间到了，然后就听到他整个那哈利法塔观光层的中间是有礼拜室的，礼拜室里面就悠扬的那种古兰经的那种诵经声，那诵经声就出来了。然后你在那个地方本来就很恍惚，就有一种创世感，从上往下看完全是沙漠，就沙漠当中你看到特别好的高速公路，两旁都是树，在路上你只能看到树和草，但是你从上往下看的话，树和草旁边就是沙漠，一米之外就是沙漠，
就真正意义上的有种在看沙盘游戏的感觉
对，那就真的就是沙盘。然后就是特别震撼，你就有一种创世感，然后在这种创世感的时候，你听到古兰经那儿诵经，哇，那一刻就是一下就把你这精神就给你拿住了，那回是特别的震撼。然后我当时就特别的好奇，我说这个迪拜的酋长这也太有想象力了吧，按照咱们正常的想象力你是无法在，因为后来我又看到之前的照片，就是30年前迪拜那儿实际上就是
纯沙漠
纯沙漠，上面有几顶帐篷，有几个小平房，你的想象力再怎么奔放，你是没有办法在那种帐篷小平房的情况之下，你来设想出一个如此现代化的而且纯建在沙漠里的城市的。
而且其实对于一般的石油富翁来说，拿着美元这样一个几乎世界通行的货币，阿拉伯的王子们可以选择去伦敦、去巴黎、去纽约 买房子置地可以非常及时的过上现代化的城市生活。当然他们的确也在这些地方买了。
嗯、对。
但是想要进一步的说要花大价钱纯粹人造一座在野心上睥睨于伦敦、巴黎、纽约的这样的城市，的确是一个可以说是非常有野心的一种。
啊、迪拜真的不输给他们。但是你光看外观啊，看底蕴的话，那确实还是不行。因为它本来就是要打造一个就超出你想象力的超级暴发户的形象嘛，那这个外观打造的非常之成功。而且更神奇的是，迪拜自个儿没什么石油，实际上石油主要是在阿布扎比。阿布扎比我没去过，跟我当时一块同行的一个同伴他去过，他说阿布扎比也非常现代化，但是
没有这么夸张，
没这么夸张，迪拜太夸张了。而迪拜他搞这么夸张的事儿的时候，他曾经就是遇到过经济危机、金融危机，就撑不下去了。搞得半道就要黄了，然后那个阿布扎比拉了他一把，给了他一些这个援助贷款什么的，最后把这事儿撑下来了。就是在那个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迪拜当时几乎就要黄摊了，阿布扎比把他给拉下来，熬过来之后，迪拜就是一骑绝尘的态势，在整个海湾地区就那种感觉。我后来去利雅得什么的，看到利雅得就是沙特首都利雅得，那个大楼什么的也挺拽的。但是跟迪拜呢还是没法比。
您既然也说迪拜并不是在阿联酋的七个酋长国里面都不是最富的。
对，但他最有想象力的。
对，他何以会有这样的野心和想象力？
对，这就很有意思。我当时在那个哈里发塔上，我就听到那个诵经声的时候就感觉很震撼嘛。就那一刻你的灵魂你就被某些东西就给抓住了那种感觉。然后我就马上就上网查了一下。上网查了一下之后很意外的发现，迪拜就整个阿联酋它都是逊尼派的，但是迪拜的酋长那个家族什叶派的，这让我特别吃惊特别意外。而什叶派的大本营在哪儿呢？当然它的历史大本营是在伊拉克了，但是今天就主体来说它的大本营是在伊朗。对，波斯它是在大概18世纪的时候彻底转成一个什叶派的国家，之后就是以什叶派作为国教的，这是这个唯一的一个国家。那么这就有意思了，我去沙特开会之前我就问我的一个朋友，北大的专门研究中东一个老师，水平非常之高，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去沙特哪些是值得我仔细去观察的，然后以及哪些是我要注意的要禁忌的，因为这种阿拉伯国家我是第一次去，我也不太熟悉，我就问问他，他就跟我讲了一些要注意的事情、然后以及其中跟我说一点，说到那儿你跟他们聊的时候你要注意的一点是，对于沙特人来说所有坏事都是伊朗人干的。当时也有点奇怪，我说他怎么对伊朗这么厌恶这么讨厌啊？就是伊朗他在伊斯兰世界里面是有点另类的，伊斯兰世界当然里面土耳其他也有些另类，在伊斯兰之外有自己的一个独立的身份的，但是对阿拉伯地区来说离开伊斯兰教他能说的东西就不多了，但是伊朗他离开伊斯兰教可说的东西非常之多，那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横跨欧亚非的三大帝国之一嘛，他在这个伊斯兰教之外他有很多可说的，所以他就总会跟其他的这个伊斯兰地区阿拉伯地区他会有自己的某种独特性的这种诉求，尤其波斯人他是属于印欧语系的，而那个阿拉伯语是属于闪米特语系的，就是这从语系上来说也是两个不同的独立的系统，文化上历史上全都不一样，所以就是在中东究竟谁是老大这事儿一直沙特跟波斯之间在争，然后沙特是逊尼派的，因为伊斯兰教的两大圣地麦加麦地那都在沙特嘛，
圣地守护者，
对，那是沙特国王的那 title 之一，两圣地的守护者。然后这个波斯那边他是什叶派的这个老大，而对于逊尼派来说最讨厌的很可能不是基督教，最讨厌的是什叶派，因为你跟我太像了，如果你跟我一点都不像的话，就比如对于这个印度教、佛教、儒教什么，那一看就跟你一丁丁点都不像，所以他不会觉得你跟我会争夺信徒啊什么，没这事儿。但是基督教跟他就有点像了，因为都是从犹太教里面衍生出来的嘛，姊妹宗教嘛，所以基督教会是构成他一个很讨厌的对手。当然，实际上他们相互理解起来比这个东方要理解基督教或者理解伊斯兰教也是更容易一些，因为毕竟他们有底层的那个相通的文化内核。但是对于逊尼派来说，什叶派跟我就太像了。我们奉的是同一本经典，只不过对这个经该怎么解，我们解法不一样，但我们信的同一本经， 于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觉得这是我最讨厌的敌人，因为你跟我太像了，完全是同生态位竞争，你跟我争夺这种效忠者，这是最讨厌的。所以就是那哥们跟我讲说，这个你到沙特开会的时候，那个
跟着沙特人一起骂伊朗，
反正你要知道这个坏事都是伊朗人干的。你到那儿你要提到伊朗的时候，你要注意，伊朗是什叶派大本营，而这个迪拜的酋长家族也是什叶派的，但他统治之下的臣民都是逊尼派的，这就特别有意思。还有一有意思一点什么呢？酋长家族他是什叶派的，但他又是阿拉伯人，从血统来说他是阿拉伯人，那么跟他们血统相同的人教派不同，而跟他教派相同的伊朗人
血统也不一样，
血统不同，因为那边是波斯人，是印欧语系的，你这边是闪米特语系的，你是阿拉伯人。于是迪拜的酋长就处在一种特殊的这种身份困境当中，他在任何一个方向来说他都是一个边缘人。你要说阿拉伯人这边你是什叶派，我未必认你，你要说波斯人那边你是阿拉伯人，
不是波斯人
啊，对，我也未必认你。因为这个阿联酋它是在波斯湾的南岸，伊朗是在波斯湾的北岸，它是隔着这海湾的，隔海相望，但实际上毕竟他还是阿拉伯人嘛，这个酋长家族他也不可能真的我就认同波斯人了，但是我又没有办法简单的认同逊尼派。于是这里面就会有他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就是究竟我是谁，这事儿他就很难立得住，就是很难说得清，这是他的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12年的时候，当时我正好我在关注这些东西，我就是说这种边缘人，就是这个迪拜的酋长，他的身份毫无疑问是边缘人，甭管对阿拉伯人还是对这个什叶派来说都是边缘人。那么你作为边缘人，你跟那些中心就是这种主流群体，我就称之为中心人，作为边缘人，你跟中心人相比，你就有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因为对中心人来说，有很多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东西在你那儿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的。因为如果你拿那个天经地义理所当然了，你的身份你实际上你就处在彻底的一个二流甚至下等贱民，处在这样一个地位了。如果你把这个阿拉伯身份当作理所当然，那你阿拉伯人你居然你是个什叶派，你干嘛的，尤其你的臣民又都是逊尼派，然后你要把什叶当作这个理所当然天经地义，可是你处在一个逊尼派的汪洋大海当中，以及你把什叶当作天经地义，可是人波斯人认你吗？当然阿拉伯人在伊拉克那边，阿拉伯人里面也有什叶派了，但是毕竟那边在伊拉克好像什叶派的人数比例比那个逊尼派还多一点，对，但毕竟那些什叶派它跟波斯是接壤的，而且那些领土在历史上曾经就是波斯的地盘，后来在殖民战争当中被英国人给抢跑了，可是在你这边你是在完全不接壤，隔海相望，而且实际上隔海你也望不着，那么你就处在一种特殊的身份困境里面，你把自己简单的认同于哪一边，你都是会被你认同那边视作一个边外人员，视作一个下等人，视作贱民，视作我们这个群体里面的
异类。
你把自己简单的认同为哪一边，你都处在一种身份困境当中，你都处在一种深刻的精神焦虑里面。那段时间正好是我把我的博士论文要改写成书的时候，而我博士论文研究的那个人物麦斯特，那是欧陆保守主义的一个代表人物，麦斯特他自己的身份也是在各种意义上都是一个边缘人。然后我就注意到人类历史上有一系列的特别伟大的人物都是这种边缘人出身，比如像古希腊的时候亚里士多德，他所出生那个城市反正是处在希腊的那些主流的城邦跟马其顿交界的地方，于是在这个雅典啊什么，亚里士多德后来是在雅典成名嘛，但在雅典人看来你这个比蛮族强点有限，然后那我就彻底自认为蛮族也行，但他又肯定不肯自认为蛮族嘛，就是所以他就是身份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亚里士多德他的身份焦虑反倒转化为他的这种超级的思想力，然后以及后来把基督教真正的把他给承袭为神学的那个大牛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也是一个边缘人，他是
北非的伯伯人，
对啊，北非人，甚至我曾经听过一个极端的说法，说有人认为
他是个黑人，
有可能是个黑人，那这个你在罗马帝国内部你作为北非人你就已经是很边缘了，甚至你还有血统上这个不大主流，并且之前你还不是信基督教的，之前你信各种各样的异教，所以就这种边缘人的身份反倒逼问出他的一个生存困境。再比如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卢梭，那咱一说到法国启蒙运动，最先想到两三个人之一肯定就有卢梭。
但他又长期生活在瑞士。
他不是说长期生活在瑞士，他就是个瑞士人。瑞士咱今天会觉得啊，瑞士这个地儿好拽啊，有钱啊，奢侈品啊。在卢梭的时代，瑞士那就是农村啊，
存山上沟里。
对啊，那就是农村山民。然后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对法国人来说，这个巴黎以外都是农村，更何况你连法国都不算。然后你又说法语的，于是这哥们儿他就是一种超级的边缘人。超级边缘人他就会有一种特殊的生存困境，特殊的生存困境逼问出他特殊的问题意识。你有了好问题才有好答案。不是这种边缘人的话，实际上你就很多事情对你来说都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对他你不会提问，不会提问你就不会给出好答案。那么以及像刚才我说的这个麦斯特，我博士论文研究那人，他也是法语区的，法语区，但他又不是法国人。然后法国大革命之后又终身流亡，他毕竟他是个贵族出身，但就贵族来说他又不是一个佩剑贵族，就不是基于血统的，而他爹花钱买了的穿袍贵族，贵族也看不上的，然后平民又不认他，然后说你是法语区吧，但你又不是法国人，你在法语文化圈吧，后来你又终身流亡，就是咋整你都是处在一个边缘性地位。以及像保守主义的另外一个大牛，英国的 Edmund Burke， 伯克，这个在中国是研究政治思想的人，关注保守主义的人那是最有名的，
最多的。
对，但伯克本身他是个爱尔兰人。以及苏格兰启蒙运动，就是英国真正大英帝国获得它的精神内核是基于苏格兰启蒙运动，里面亚当斯密啊、休谟、福格森，
一群苏格兰穿裙子的人，
对，一群苏格兰人，然后给英国真正建立了它的精神内核。你会发现都是边缘人。为什么边缘人会这么神奇这么牛呢？就刚才我说的，边缘人他处在中心人不会面对的这种生存困境里面，这种生存困境使得他们会提出中心人提不出来的问题。因为有太多东西对中心人来说都是理所当然，但对边缘人来说这东西不是理所当然。如果我把它接受为理所当然，那我就变成下等人了。它不是理所当然，于是它就要提问，就这个问题本身发问，而好问题才会激发出好答案。所以就是我查到那个迪拜酋长的出身之后，当然这些都是假想了，迪拜酋长从各个角度看都是个边缘人，处在这样的一个地位，而这种地位会逼问出他的这个好问题，从而逼问出好答案。那么边缘人的这个答案会是什么样呢？或者他的问题会什么样呢？他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简单的接受了中心人对世界的定义，那我就是下等人，那这是无法容忍的。但我要不接受中心人给的定义的话，我又找不到别的文化用来给我自个儿一个主体性。所以边缘人他要做的就是，我对中心人给的那些东西我要比你中心人说的还清楚，比你说的还明白，而且我能够以一种俯视的姿态，你中心人说这些事儿，你只能在一个二维的视角上来说事儿，而我能够进入到一个三维的高度，我对你们本身进行反思，我进入到一个三维的高度来俯视这一切，从而克服掉或者说超越掉中心跟边缘之间的差别。就中心人来说，他是没有边缘人的那种困境，生存困境，没有那个问题意识，他想不到怎么样找到一个精神方案能够超越中心和边缘之间的差别，而这个问题就只有边缘人能够提出来了。
假如要回到您提的边缘人这个概念的话，我们发现除了思想者以外，很重要的行动者、政治家也大量的是边缘人，比如我们熟悉的最早的像亚历山大大帝，
嗯，
那马其顿其实是整个希腊世界的边缘，
对，
嗯，而继之以后的像凯撒，同样建立世界帝国的，他自己虽然是贵族出身，但是小时候就被克拉苏针对，家里其实是在贫民窟长大的，
对，他血统还行，但是是那个生活不咋地，
对，这长大的全靠自我奋斗，
啊，
历史的形成和自我奋斗一起
相
加、
啊、相结合，对。
对，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边缘人群体咱给漏了、
啊、
犹太人。
对，
犹太人走到哪儿都是边缘人，但是犹太人成才的比例远
远
高的异乎寻常。
对，然后再加上比如说到近代像拿破仑
啊，对，
这是个科学家小子，连法语都说不利索，
然后因为小个儿
对，再比如像负面一点的
希特勒是吗？
希特勒
啊，
对，他作为一个奥地利人，在一战的时候参加了德军，最后变成了德意志国的元首。
对，
就我们会发现这一圈就是非常有行动力而且有政治想象力的政治家，往往也是跟他个人生活过程中这种边缘的处境，以及能够相对于当时权力中心的那种不同的生活环境所思考出来的问题很不一样。
对，也就是这种特殊的问题意识，而这种特殊的问题意识它会激发出特定的想象力出来，而且这种边缘的想象力的格局它必须得克服边缘跟中心之间的这种二元区分，所以它会有一种超越性的，就一种具有普遍性的一种尺度格局来思考这一切，从而它能够给出一种非常宏大的建构。实际上包括那个现在的革命家，很多革命家也都是边缘人出身，就革命家多半都是这样。
对，这让我想到了北大历史学系的这个王其成老师在分析这个国民大革命的时候，他提出了一个非常经典的命题，他就是说去比较辛亥革命和国民大革命的话，辛亥革命我们看到还是上层的士绅群体在闹革命，而且民国建立之后这一批辛亥元勋其实在进入到民国时期都变成了相当高阶层的比如知识分子实业家以及政治人物。到了国民革命的时候，国共两党里面闹得最欢的他称之为叫中小知识分子，就是有一点知识，受了新文化的影响，但是又不是纯粹的大知识分子，能够在当时享受那么好的待遇，所以这帮人是最有活力最有行动力的。
大知识分子就已经进了舒适区了，他就是愿意在这种学术的领域里面遨游了，反倒是中小知识分子他没能力进这个学术的舒适区，进不了那样的一种那个上流社会，因为学术的舒适区那些大知识分子实际都是属于上流社会嘛，中小知识分子进不了上流社会，然后同时他又已经开眼看世界了，他又能看到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同时又感受到不公，以及他又接触到了一些怎么样来克服这些不公的这个思想方案，于是如果他又是一种有这个很强的行动力跟动员力的人，那么这事儿就成了。
OK， 那我们回到阿联酋，回到迪拜。其实我们发现迪拜自己也的确有非常有行动力。这个酋长国，首先我们眼见的是它物质上的城市建设，城市建设非常有想象力。它不仅有哈利法塔，它还有一系列的这个高楼大厦，甚至还有我们熟悉的棕榈岛，在人工填海去按照棕榈树的形象建起一片别墅区。那除了在物质上以外，其实它在政治和经济上也在尝试去在海湾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力。
对，
一方面在经济上他特别努力的在创造一个所谓的伊斯兰金融中心的这样一个概念。其实根据整个这个亚伯拉罕宗教的教义，借人钱财谋取过额的利息本身就是违反道德的，所以我们看到在基督教世界的时候，基督教的这个信众之间是不能放高利贷的啊，只有非基督教的这个犹太人可以向基督教人放高利贷。而犹太教的教义它的规定恰恰是说本教内也是严禁放高利贷的，但是你可以向异教徒放高利贷。在这个意义上，同属于这个宗教系统的伊斯兰教也是非常严禁金融借贷中你去谋取高额的利息。但是我们知道金融产业作为现代经济生活的已经不只是润滑剂了，是这个极其重要的润滑剂，那它的这个基础其实就是利息。而这个东西如何在教义和具体的现代的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过程中，很显然迪拜酋长国在努力的去寻找探索这样一个可能性。那此外在政治上，我觉得今年其实最重磅的一个新闻就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一直在推动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的和解。那在他卸任前，他认为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政治遗产就是推动了阿联酋跟以色列
建交。
这时候我们发现阿联酋在政治上也在努力的往前走了一步。
对，
所以我们看到阿联酋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是有非常大胆的勇气，虽然他的国土面积很小，而且还是个联邦制的国家，那但是他有勇气在整个海湾地区去努力的掀起让阿拉伯国家这个开放迈向一个和欧美世界甚至和以色列这样的极端的仇家去和平共处的一种可能性。你如何理解说阿联酋这个国家在整个海湾地区和中东地区在经济和政治上的这样一个突出的表现？
首先咱还是把它再具体化在迪拜哈，就是刚才咱说到了那些边缘人他的这种超级的想象力，边缘人能够打开的超级想象力，所以迪拜的那个酋长家族他有那种超级想象力，他在这个沙上建塔把这事儿搞起来。而这个你光是一个塔这事儿是成不了的，光是一个塔这个那你就是给别人看热闹，除非这个塔背后能够牵动起一个比较大的经济系统起来。而这经济系统怎么牵动起来呢？当然这些我没有实证，我只是那个基于我的一些假想猜测，咱这聊博客也无所谓嘛， 就是我的一个假想是什么呢？我假想那个阿联酋的那个酋长，他很可能是仔细研究过这种世界金融中心的一些基本的逻辑。首先咱们去看一下这些世界上重要的金融中心，它通常都是几种资本的交汇点。就比如纽约，它是犹太资本跟白人资本的交汇点，然后香港以及新加坡是华人资本跟白人资本的交汇点。那么迪拜它实际上就可以设想自己是否可以成为石油资本跟白人资本的交汇点，它完全可以设想这个。如果它能够成为这个交汇点的话，因为迪拜它的自然条件太差了，它完全是靠上升建塔，靠那种想象力以及勇气把这个城市给建起来的。建起来之后自然条件又如此之差，它自个儿也没有什么石油，那他要想玩下去的话，比较大的可能性就是做金融。然后他有如此之挥金如土的这种城市名片，这样的一个外观，而这个外观跟金融那种高大上的形象气质上也是匹配的，所以他可以努力往这方向来尝试，尝试让它构成石油资本和这个西方资本的一个交汇点。当然有可能的话，他肯定也会希望把这个华人资本也吸引过去啊，但是这能吸引多少，这个就是另说了。然后他为了能够做到这种金融中心，我在迪拜的时候听当地陪同我的朋友给我讲，我特别吃惊。他说迪拜有两个楼，那两个楼里面所使用的法律是英国普通法，这个就让我特别吃惊。说迪拜其他地方用的还是当地的法律，但是那两个楼里面是英国普通法。而为什么要用英国普通法呢？因为就是咱们看这个世界各地的这种那个商人贸易，他们所用的法律，不同国家之间做贸易的时候适用谁的法律啊？如果双方无法达成共识的话，通常会选用个第三方的法律，而第三方法律通常就是英国普通法。因为英国普通法它尤其在做国际贸易这个领域，英国在近代是世界霸主嘛，它也是这个最大的贸易国在近代历史上，由此他所积累起的这些这个贸易方面的法律规则等等这些东西，它是最到位的。以及普通法它通常来说对于这个中小投资人的权益保护比成文法更好。之所以好是在于普通法是靠案例堆积而逐渐演化出来的。那么案例堆积它都是基于你的微观过程，就是你中小投资人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都是一系列的在微观情况下才会遇到的事儿。你到底会遇到什么问题，所以普通法它是靠案例堆积演化出来的，它对于微观层面的很多非常细微的很 subtle 的那些东西它是感知体会保护的更到位的。而成文法是自上而下立的，自上而下立的时候它在宏观上有一种那远远好过普通法的一种宏观整齐的美感，但是他对于具体的微观层面上的这个案例他的体会感受他就不那么到位。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导致刚才我前面说到了这种跨国贸易商人之间经常是用英国普通法来做他们的这个适用的法律。同样就国际金融来说，由于普通法的那个特征，导致中小投资人在普通法的系统下面更愿意直接去冒险，而在成文法的系统下面他更愿意抱个大腿。抱的大腿是谁啊？抱大腿就是银行。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成文法世界，直接融资市场不如间接融资市场发达。直接融资市场就是股市啊、债市啊等等这些，间接融资市场就是银行。在成文法世界，间接融资市场更发达，因为有大腿，大腿它的博弈能力更强，中小投资人抱着大腿我可以对冲风险。而在普通法地区，它的直接融资市场更发达，股市债市什么更发达，因为在这里面中小投资人他直接进去冒险他的机会更多更大。所以我们就会看到世界的这种全球性的金融中心，所谓全球性金融中心，首先你得能够吸引全球性的资本愿意到你这儿来冒险嘛。那么这种全球性的金融中心都是在普通法地区，像纽约、伦敦、新加坡、香港等等都是这种普通法地区。像香港的股市的规模没有东京股市规模大，但这仅仅是因为日本的经济体的规模大，它的经济体量撑起了它的股市。你要是从资本来源的多样性上来说，实际上香港要远远好过东京股市的，因为它是一个普通法地区。对应的在迪拜，它在那两个楼里面是用普通法，实际上这是它要把自己做成一个伊斯兰世界的金融中心，这是一个非常有想象力又非常有勇气的一个制度安排、制度设计，在它那儿一国两制了嘛。
其实这个想象力对于迪拜这座城市来说不仅是一国两制， 从它的法律体系上看的话，甚至可以说叫一国四制。因为作为联邦制的国家，整个阿联酋会有自己的联邦系统的这个法律。此外，各个酋长国又有自己本酋长国的地方性法律。那同时在个人生活里面，他又要遵循这个伊斯兰教法。而刚才您说的这个那两个楼，其实有一个楼很重要的，就是迪拜国际金融中心。Dubai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 它在这个DIFC 的这座楼里面，专门设了一个 DIFC 的法院。这个法院就直接管辖这座楼里面所有的住宅机构之间的民事和商业纠纷，也就是说，这个法院只处理这个楼里面不同楼层之间的官司。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迪拜不仅是在沙上建了一座塔，建了哈利法塔。他甚至是在沙上建了一个法律制度意义上的国中国。
对，实际上就是读历史哲学的时候经常会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比喻，就是沙漠就像海洋。海洋上的一个特征就是它周边没有参照系，你在里面得自己去找方向，以及海洋上它是远离于大陆的。大陆上因为它有足够多的财富，基于这种足够多的财富是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来进行管理的。而海洋上就是一个一个流动性的这种船只，船只上你没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建立官僚体系、官僚系统来管理这群人，只能是这群人自我治理，然后也是一个小规模社会。那你们该怎么样能够自我治理？你完全可以治理的很暴虐啊什么，但是你这艘船最后就跑不远。能跑得远的，那么你这艘船上上面迟早你会演化出某种更加有一种现代气质的一种制度出来。而沙漠反过来它跟海洋很像，因为沙漠上实际上它是依靠一个一个的绿洲，而绿洲它也不像那种大规模农耕区或者大规模工业区，它有那么庞大的财富基础及人口基础，能够建立起一个庞大的官僚系统，能够形成大规模的中央集权式的治理，沙漠里面也做不到。于是沙漠上面的这种它的很多气质跟海洋是可以做某种类比的。所以刚才你说到它不仅是在沙上建塔，实际上反过头来那个英美普通法它也是在海洋上发展起来的。那么这种法在迪拜这样一个可以比拟为海洋的地方有它的某种共振性契合性的。
我们回到迪拜和阿联酋所属的整个这个文明体系，其实中国人对于伊斯兰文明有着某种刻板印象的认知，就是毕竟它在目前各大文明里面是一个相对于融入世界主流经济体系融合度比较差的这么一个文明，所以大家会认为这是一个相对封闭甚至是相对落后的一个体系。所以再加上中东地区战乱不断，又滋生了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暴力系统，所以大家都会期望说有没有可能同为亚伯拉罕系的宗教体系，伊斯兰文明会不会像基督教文明一样去走一遍现代化的这种历程，让它也更好的融入到世界主流的这个经济发展体系当中。在这个过程中，其实阿联酋在我看来它是努力的在向这个方面走，但是它这个国家又相当的这种复杂，正如刚才您说的，一方面它的统治阶层处于一种
边缘人
文明的边缘人地位，而另一方面在它现实的这个治理的过程来看的话，迪拜这个地方竟然一个小小的城市有四套法律体系，这对于现实当中的治理者来说需要非常高超的这个政治技巧和这个政治意识。我们能不能想象说迪拜这种融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主流的这样一个模式能否推广成为一个阿拉伯或者整个伊斯兰文明和世界相融合的一种模板呢？
我觉得很难，很难就在于正因为阿拉伯其他的地方都是我们所熟知的那种传统式的样态，迪拜才有机会异军突起。如果其他地方也都像迪拜一样转型的话，迪拜也就没机会了。而且所有都那么转型的话，也就所有都内卷了。迪拜它能转型是因为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一系列的边缘人的身份使得迪拜的这个酋长他愿意把很多东西相对的开放出来，但是对于其他的阿拉伯地区来说，这就有点类似于咱们前面聊日本的那次，当时对日本跟大清的这个近代转型做了一个类比，跟那个有点类似，就是阿拉伯的转型它有某种困境。咱们那次拿日本跟大清做类比的时候就说， 日本它实际上在儒教之外有它的和魂阳才，有它和魂的那一面，它是通过和魂来定义自身的。接下来你到底是用那个儒才还是用阳才，那你可以选择，我无论怎么选我仍然是日本人。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对于大清来说，我就是用儒教来定义自身的，我一旦把儒教放弃掉，那我是谁这事儿说不清了。而一旦你说不清楚我是谁，直接的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你无法生成有效清晰的统一连贯的国家目标，你的具体政策该怎么设定，这些就全都陷入混乱当中了。所以就是对于当时的大清来说，我既想现代转型，我又没法像日本那样那么简单容易的，我就跟日本也不是说跟儒教说拜拜了，而是把儒教放到另外一个位置上了，它不再以儒教作为我这个立国之本了。你可以作为个体老百姓的安身之本，但是我不再以它作为立国之本了。但对于大清来说这点就很难，我不以它作为立国之本，那啥叫中国，就这事儿说不清楚，于是你的国家目标就有可能陷入混乱，从而你的政策什么的也都会陷入混乱。那么对于阿拉伯地区来说，它面临同样的困境，就是实际上这个伊斯兰世界有几个主要的族群，咱们经常一说到伊斯兰第一反应就是这是阿拉伯人，
阿拉伯人，
对，但实际上伊斯兰世界有几大族群，阿拉伯人、波斯人、突厥人，还有这个南亚和东南亚的那些南岛人群，当然南亚的那不叫南岛人群了，反正就是有几波人群，这里面历史上有比较大的影响力的人群就是阿拉伯人、波斯人和突厥人。但波斯人、突厥人他们在伊斯兰教之外都有的故事可说，可是对阿拉伯人来说，我脱开伊斯兰教我是谁，那么伊斯兰教到底什么能改什么不能改，对他来说这就是一个关乎到我的根本身份定位的问题。对于这个波斯人和突厥人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我仍然接受伊斯兰教，但是里面什么东西可改什么东西不可改，哪些东西能动哪些东西不能动，它的边界不会那么僵硬，因为这个东西它不关乎到我是谁这样一个根本的身份定位。这也是像那个晚清那会儿，就是对日本人来说，这个儒教什么东西我可放什么东西不可放可商量，但对大清来说，我动一个东西是否有可能就动到国本，这事儿它就很艰难。阿拉伯世界也是它处得很艰难，所以迪拜你这么一个地儿这么改，而且尤其你的这个酋长还是什叶派的，你只有一个地儿这么改，这个问题不大，但如果普遍这么改的话，阿拉伯世界有可能陷入一个更大的一个身份困境。所以就是迪拜之所以能称其为迪拜，正因为别的地方无法学习迪拜。
这一点让我想到了咱们在九月份录阿富汗的那一期节目的时候，其实也提到了说，在阿富汗这个国家，它第一大族群普什图人，在政治实践上是有过这个普什图民族主义的。
嗯，
而这个过程在2001年的这个塔利班战争中，其实普什图民族主义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大家也在试图说阿富汗能不能在伊斯兰教之外去寻找一个主体叙事的可能。所以普什图民族主义当时咱们讨论了很多。那这一点其实回过头来去看的话，相对于整个伊斯兰文明的边缘来说的话，这些边缘民族都可以找到这样一个出路，这个出路就是我不是文明中心的那个主体民族。无论是土耳其人还是波斯人还是
像迪拜，
迪拜或者是像这个更加边缘的阿富汗的这个普什图人，他们都可以有自己的民族的历史来说，就是在更长的民族历史过程中，伊斯兰文明的时期只是他民族历史的一个片段。
未必是片段，是它非常重要的，但它只是我的一个组成部分，
一个部分，而
它并不是我的全部。
对，而对于阿拉伯人来说，他的民族历史的叙述，假如不以穆罕默德去创立伊斯兰教开始的话，他之前其实没什么民族历史，用来叙事的民族历史其实是并不多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文明中心的这样一个主体民族，它一定要和文明本身的这个主体叙事紧密的结合在一起。
对，这
难舍难分。
于是这个反倒就导致它在现代转型上就各种各样的掣肘。因为到底我把我的传统文化我改多少，改到哪步，我仍然是我自身，我不至于伤害到我是谁这个心理认同。而一旦你伤害到这个认同，那么你国家目标就会混乱掉。但问题是在改的过程当中，人们已经无法达成共识了，到底能改多少， 于是就是对于这种主体性的一个文明的主体民族来说，它的这种现代转型往往都是步履维艰的。
嗯，这也让我想到了更近一点的时期，其实在冷战的时候我们也能非常的清楚的看到这样一个状态，就是在华约的阵营里面，它的这个主体国家苏联转型是举步维艰。
对，
而相对于
那些新东欧转起来就容易多了，
这个就非常的这个容易，而且我们看到也的确是最活络的。你比如说像捷克、捷克斯洛伐克、
捷克、波兰、保加利亚，保加利亚差点事儿，那个捷克、波兰、什么匈牙利什么都不错，
对，都有过就是非常好的这种社会主义
对
意识形态下的这种经济探索的。
嗯、
而相反，对于苏联来说，我不去继续坚持斯大林模式。那我是谁？我为什么要抵抗美国？既然资本主义的经济方式是高效的，能让人民生活个好的生活方式的话，我还要社会主义干嘛？他的这个国家就没有任何存在的理由了。
对，他的共识基础就破碎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文明或者是阵营的核心国家的这种转型是往往要付出更多的代价。
对。
那回到咱们的西亚地区，其实您也刚才说了，阿联酋只是您的一次过路打尖儿。
对，
其实您那次真正的目的是去了沙特，
去沙特，对，
而且开了一次会，时间也比较长。
对，
那也非常期待您下次将伊斯兰文明的两大圣地所在的这个国家沙特阿拉伯。
对，
那
下次咱们聊一下沙特。
对，仔细聊一下。那也非常期待您下次能够再次和我们一起分享。
好，
谢
谢大家，再见，下次见。